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何西阿书6章3节，先知何西阿说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奥古斯丁说，唯有认识神才能获得最大的幸福，但对神的认识并非一蹴可及，而是要借由读经、祷告、经历神，点点滴滴累积而成。竭力就是尽了力还感到不够，主必定出现，像晨光那样明确。专心寻求主的就必寻见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，继续耶稣传，洁净圣殿发义怒，尼哥底母论重生。我们进到洁净圣殿发义怒，尼哥底母论重生这段经文，请看约翰福音2章13节到3章3节，约翰福音2章13节到3章3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万福源头。
全能真神，万福源头，恳求使我常歌颂。
2章13节到3章3节，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店去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店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，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翰福音2章13节到3章3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约翰福音2章23节，请看约翰福音2章23节，经文说道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约翰福音2章23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翰福音2章23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约翰福音2章23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洁净圣殿发义怒，尼哥底母论重生。我们听见谦卑一词，就会联想到软弱，但谦卑并不等于软弱，甚至并不相近。在克制下的力量，在自律下的权柄，是耶稣所展现的。耶稣是最谦卑的人，他软弱吗？ 让我们看洁净圣殿的行动。他在转瞬之间拿着用绳子做成的鞭子，把所有人赶出殿去。根本没有人能做出反抗，也没有人挑战他。我不相信胆小鬼能做出这样的惊人之举。在场的人当中，没有人敢跟这个来自拿撒勒的人纠缠。蛮有力量，充满权柄，但是与此同时，又是一位谦卑的人。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
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，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。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。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耶稣传洁净圣殿发义怒，尼哥底母论重生。迦南婚宴之后不久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使徒约翰说，犹太人的逾越节尽了。约翰不是直说逾越节尽了，而是说犹太人的逾越节尽了。使徒约翰这么写，因为约翰福音的主要写作对象是外邦人，所以约翰对犹太人的习俗用词多有解释。按照摩西律法，逾越节、五旬节和祝棚节一年三次，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守节。逾越节是在阳历三四月间，是犹太人收大麦的时候，而五旬节是在阳历五六月间，是犹太人收小麦的时候。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经历了几个逾越节呢？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彼得见证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侍奉，他说，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，就是从约翰施洗起，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日子是三十三年半，从他接受约翰的洗礼到复活升天，这段时间并不长，只有三年半的时间。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，耶稣一共经过了四个逾越节。约翰福音第二章所记载的是第一个逾越节，一年之后，耶稣基督再上耶路撒冷过第二个逾越节。第三个逾越节记载在约翰福音六章四节。使徒约翰说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。第四个逾越节就是耶稣基督受死的那个逾越节，他和门徒吃了逾越节的晚餐。当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他远远地看见圣殿山上的圣殿，眼前的圣殿是第三圣殿。使徒行传七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，斯蒂凡回顾大卫在神面前蒙恩，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，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。最早的圣殿是所罗门所建的，所罗门在位第四年二月开工建造，七年后把殿建成。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，就是至圣所，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。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，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。但以色列人丢弃神所指示的律例诫命，去拜偶像，侍奉敬拜别神，神就舍弃不顾这殿。主前586年，神把圣殿交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拆毁了。以色列的余圣之民在被掳之地悔改，恳求神， 到了主前537年，大约在中国孔子年代，神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，不但让以色列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犹大地，并且要他们重建圣殿。神已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预言被掳70年，当时候到了，以色列的余剩之民在所罗巴伯领导下归回故土，不久就在圣殿原有的根基上筑坛。以斯拉记3:8记载，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，第二年2月，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、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，就是祭司、利未人，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，都兴工建造。又派利未人，从20岁以外的，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。几经波折，第二圣殿建成了，规模远远不如所罗门所建的殿，并且在不同帝国统治下屡遭毁坏。最后希律为了讨好犹太人，在他作王的第18年，也就是大约主前20年，开始兴工修建，拆了所罗巴伯所建的旧殿，在原址重新扩建。当主耶稣出来传道时，在第一个逾越节踏上耶路撒冷，来到圣殿。当时第三圣殿已经建了46年，还没完工。圣殿的区域由内到外包含了内院、妇女院和外邦人院。外邦人院有很大的院子，周围都是廊柱，这些都是敬拜跟祷告的地方，是宣读律法的地方，本是万国万民寻求神祷告的殿，而如今却被占用成了商场。耶稣来到圣殿，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。旧约以赛亚书56:6-7记载，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要做他的仆人，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，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神要我们在属于他、向他祷告的殿里喜乐，结果大祭司和宗教领袖使用他们的权柄，纵容卖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的生意人占用外邦人院，在那儿做买卖。为什么在圣殿里买牛羊鸽子呢？是为了献祭之用，而这些可以在圣殿外头买，根本不该容许商人进到圣殿里。他们这么做明显是看重利益过于神的荣耀，是对神的圣殿的藐视。为什么在圣殿里兑换银钱呢？因为外国钱币上头多半有统治者的肖像，便认为不洁净，不能作为奉献之用。这些钱币也可以在圣殿外头兑换，为远道而来的朝圣旅客提供兑换奉献的银钱和奉献用的牲畜是好的，但是不应该在圣殿里头。神把外邦人召来，结果他们祷告的地方被商人占用了。圣殿里有守殿官和差役，也叫做殿役，他们应当维持圣殿的秩序，赶走这些卖牛羊鸽子跟兑换银钱的生意人，可是他们却没有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合理的推论，因为他们跟祭司、宗教领袖一样，都拿了好处。提摩太前书6:5，使徒保罗提到一句话，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。 想象这些人联合起来，把圣殿当成了营业场所。这是大卫一心想为神建殿的初衷吗？绝对不是。他们把圣殿当成了贼窝。旧约圣经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记载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，快要来到。他们没有想神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看见这幅情景会怎么想呢？当基督以圣殿主人的身份来到他的殿，一进到外邦人院的时候，立刻就动了易怒。主的心是柔和谦卑的，但圣殿敬拜的纯洁关乎神的荣耀。耶稣关注的不是圣殿外观的宏伟，而是敬拜的纯洁。眼见圣殿成了贼窝，他当机立断，拾起外院杂物中散落的绳子，编成一个鞭子，将牛羊赶出圣殿。然后他又责问兑换银钱之人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扔散他们的银钱，笼子里头的鸽子不能赶走。他就叫卖鸽子的人将他们带走。他喊道，不要将我父的殿变成市场。这是位解经家对这段经文的描述。神不轻易发怒，但不等于不发怒。耶稣要洁净圣殿，除去殿里不合神心意的东西。希律为犹太人建造这座华丽宏伟的殿，原是要利用宗教来巩固他的政权。因为犹太人心目中的王是出自犹大支派，但希律根本不是以色列人，而是以东人。他要用建造华丽宏伟的圣殿来安抚以色列人。这个殿的建造不是神的旨意，但耶稣依然承认这是神的殿。耶稣看重的不是殿的外表，而是殿里边的活动。他心里为了神的殿的这种热心，仿佛要把自己烧灭了。撒迦利亚书14章21节预言，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。新一本圣经把它翻译作，到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商人。耶稣在易怒中洁净圣殿，因为他要把父神的心意表现出来。但从使徒约翰的描述里，我们看见耶稣是有计划有目的按部就班的洁净圣殿。首先，他拿起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殿去。耶稣先处理牲畜，对于牛羊，他不是用吼的，也不是用推的，因为牛羊是喊不走，也推不动的。耶稣拿起绳子做成鞭子，牛羊一看到鞭子来了，赶快动。牛羊跑了，卖牛卖羊的自然赶紧去追，都追得回来。接着耶稣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钱倒在地上散落一地，可以捡回来，桌子倒了可以扶起来。然后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耶稣没有把鸽子笼打开让鸽子飞走。卖鸽子的是小本经营，本小利为。路加福音十二章六节，耶稣说，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？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。在当时，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，五个麻雀才卖二分银子。换句话说，买四送一。利未记告诉我们，献祭的人他力量如果不够献一只羊羔，就献两只斑鸠或一对雏鸽。所以卖鸽子的是穷人，买鸽子的也是。鸽子飞走了，这一天生活就成困难了。耶稣知道，就对卖鸽子的说， 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。耶稣在义怒中依然人民爱物，在圣洁的怒气中依然不失怜悯。今天我们经常理直气壮，对人没有同情心，在怒气中不分青红皂白，结果给人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。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不是这样，他对人真好，既能守住原则，又能解决问题，在彰显公义的同时不失去良善。当耶稣洁净圣殿时，做买卖的自知良心有亏，没有抗拒，没有争辩，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。按照马可福音11章16节记载，可能还有很多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。耶稣没有更深入问题处理这些人，他先处理买卖的事情，先把重点放在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。你说耶稣这么做岂不是挡人财路，得罪权贵吗？是，但耶稣不怕，他以父的事为念。法利赛人敌视耶稣，但他们当中有一个是良知清醒的，名叫尼哥底母。有天夜里，他主动来见耶稣。尼哥底母见耶稣的事情，我们下一次再谈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借着今天的信息，也让我们看见你圣洁的情感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。你不愿人们对你圣洁的敬拜被人干扰藐视。你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你看那些利用圣殿做生意的人如同迦南人，提醒我们不要在教会里把敬虔当得利的途径，成了你所憎恶的迦南人。洁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守节心清的到你面前。父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把些荣耀都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娜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57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马纳节目”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